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喜乐和平安都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的。既然我们每个人都要，就表示我们里面缺乏这个东西。既然是我们每个人所缺乏的，也就代表说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要的东西是我们心里面所没有的。既然是我们心里面所没有的，我们怎么会去要这样东西呢？其实稍微想一下，也许我们可以相信说，是因为在我们所存在的宇宙中有喜乐和平安，它实际的存在。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要喝水的欲望，这个需要是每个人都有的，代表我们里面自己不会产生水，所以我们要到外面去找。我们既然会要去找水，也代表说这宇宙中间有水。如果没有水，我们为什么会要去找水呢？我们找平安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平安，同时也代表说既然这是大家所要的，所以有平安的存在。什么是这个平安？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求你自己把你的话向我们打开。在2000年前，主你所做的事情，主啊，那样的平安今日也临到我们身上。当我们思念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主你自己用你的圣灵把你的话光照在我们的心中。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知道怎么样向我们说。主啊，请说。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第4章35节到44节中间，是耶稣出来传道2年之后的事情。这个时候是耶稣他工作非常忙碌的那一段时间，圣经里记载他连饭都顾不得吃的时候。这一次他在加利利的 西北边的岸上，大概是在加伯农那一带，教训众人，用许多的比喻来教训人。有名的比喻像撒种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都在这一段时间主耶稣基督来教训众人。这一天工作劳累，当那天的晚上，圣经里记载说耶稣就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这个要离开这个加利利海的西北岸，往对岸去，可能是往东南岸去，是耶稣的意见。他要门徒说我们一同过去，所以门徒就带了他往加利利海的东南岸去。门徒中间起码有4个人是以打鱼为生的，或者说是有经验的水手，还有一些别的船跟他们一起去。圣经里记载说，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这是晚上的暴风。本来在船上，小船上面在大浪中间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不晓得多少人真是在小船大浪中间待过。虽然我这样的经验不是很多，不过类似有一点点，只知道说当船小浪大的时候，你是什么都看不见，你只看见浪。船下去的时候，你看见浪跟山一样，船上来的时候，其实你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一方面害怕，一方面你自己在哪里根本搞不清楚，所以它相当令人惊惧的一段时间，何况这是在晚上。忽然起了暴风，我们晓得虽然加利利海这其实是一个湖啊，不是那么大，它一共只有21公里长、13公里宽，但是它的地形非常的特别。加利利湖是世界上面最低的一个湖了，它湖的表面是海拔以下600尺左右，它的四边三边 都是有高原高地。从北边进来的是约旦河，其实约旦河谷就是所谓亚拉伯的地块与非洲的地块相遇的地方，所挤出来的一个盆地，挤出来的一个河谷。这个加利利海就在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约旦河的北边，那么水从高地从北往南流，流到这个盆地的里面，就是这个湖的里面，四边都是山。北边的高山其实很有名的山，包括黑门山是9000多尺的山，在东边是所谓的 Golan Heights 戈兰高地，这些都是比较高的地方，高处的空气也比较冷，有的时候这些冷的空气从约旦河谷好像一个漏斗一样，把这些冷气从高处往湖面流下来的时候，湖面的水通常比较暖比较湿，当这些冷的空气与这个又湿又暖的空气忽然相遇的时候，就是产生暴风的最好的一种条件。其实在我们所谓的台风的出现都跟这个状况有关。这个湖它是因为四面三面受阻，所以当如果产生暴风的时候，这个暴风是不但是突来而且是非常大的。这一类的暴风的产生是使得人心中会有相当的惧怕。它最难最使人觉得困难的地方乃是这一类的风暴是很难预测的。其实在 New Jersey 在1991年，那是离开现在17年以前，也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风暴，就是有一个从加拿大美国之间交界之处的一个寒流，相当快的一个寒流，往东流，流到 Nova Scotia， 在那里遇见一个极高的高气压把它挡住。这个时候有一个从东南边上来的一个台风，快要没有力量的一个小台风，叫做Hurricane Grace。 这个台风也往 Nova Scotia 去，这时候它所带来的低气压和它的一些暖流遇见从加拿大美国过来的这个冷气团跟我刚刚讲的这个高气压，造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一个台风，从北向南而来，从 Nova Scotia 向西南而来，西南过来，所以这个风是从东北吹过来的，我们叫它是 Northeaster 东北飓风或者东北季风。但是这个风非常的大，它往南下来之后，在暖的海面上形成了一个台风，这个台风是没有名字的，我们对这个台风的认识叫做 Perfect Storm。 你们也许听过这个名字 Perfect Storm， 虽然大家所有的专家都不知道这个风要来，然而这个风在Massachusetts、Connecticut 跟 New Jersey 都带来极大的灾害，尤其在海面上面带来极大的灾害。有一个电影就叫做 Perfect Storm， 也翻成中文在台湾都演这个片子，叫做地动山摇。这一类的风它可怕的地方乃是它的突发性，我们不知道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要产生，当这个变化来到的时候带来许多的惊恐。这个故事今天我们所读到在加利利海上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样事情，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风大船小，现在这些水手在那里一直要把水舀出去，但是呢进来的水远远超过舀出去的水，所以甚至船要满了水。38节，耶稣在船尾正坐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到底我们在急难的里面，在风暴的中间，什么是我们的依靠？什么东西我们觉得是我们的靠山？在现在我们所遇见的一个突然的风暴，金融的风暴，也是专家们不大能够预先预测到的。当他来的时候，对于这个风暴它的强度它的影响 我们很难提前看见，发现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金融风暴，对于我们的生活像刚刚所演的话剧一样，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到底什么是我们的依靠？我想这个困难，这个风暴，金融风暴的难处，乃是这个风暴产生的就是我们以为是我们所依靠的东西。中国人有句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你只要有钱的话，什么事情都好办。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就经历到钱的厉害。我刚到美国是从芝加哥机场下来的，因为要去 Detroit。 那么从芝加哥机场出来，在出来的路上一边走一边看，那个时候1963年，觉得什么事情都非常的新鲜，尤其是在走道上面到处贴到的贴起来的都是许多的广告，说什么地方好玩，什么东西好看，一些漂亮的东西，劝人要买这个要买那个。跟我离开台湾的时候看见那些标语，什么要反攻大陆啦，装进自强啦，相当的不一样。所以一边看一边觉得稀奇。我走路到现在还是有个坏的毛病，很难改我的，就是我走路喜欢低了头走。低了头走有的时候也有点好处，就会捡到东西。在路上走的时候就看见地上有一张绿绿的票子，那么那个时候眼睛也好，一看就知道是5块钱。5块钱在1963年相当于现在靠近是50块钱，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尤其是刚刚下了飞机什么都要乘40的那个留学生，一看见这一张5块钱在地上，我就站在他的面前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知道说中国人的美德乃是路不拾遗，如果看见地上有东西应该拿起来交给警察，这是学校里面老师所教的，但是警察是要讲英文的，我拿这5块钱去交给警察，这还相当的麻烦，不知道怎么样讲。正在那里踌躇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从后面伸过一只脚来，一个矮矮胖胖的人，他的脚从我的后面撑到我的前面，这样一脚踩住这5块钱，跟我说，转过头来对我说 I saw it first， 他说我先看见的。我想这也蛮稀奇，他在我的后面居然先看见这个，当然我也没有办法跟他争辩，他也是讲英文的，所以我想说这一下他倒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不知道正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好在来了这个救星，所以赶紧的说 Thank you， 谢谢你。我一边走一边心里面想说，这5块钱的威力是何等的大，这个5块钱的威力是何等的大。我起先以为他这样一脚一这样踩过来，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一个做法，说不定踩不好第一脚还断了骨头都说不定。然而钱有它的魅力，钱有它使我们觉得吸引我们让我们难以离开的本事。目前的危机像我刚刚讲的跟钱大有关系。虽然我们可以现在分析金融的风暴是怎么样的产生，不过这些都是后见之明，对于它的来临我们既然不知道，我们也无法预防。我们真的觉得钱财是可靠的吗？到底什么东西是我们能够在生命中间各样的风暴的里面，各样预想不到的情况的中间能够是我们的平安？钱财真能帮助我们吗？也许你们也听过一个故事，就是在大概2-3年前在国内有一个相当富有的一个企业家，得了一种大概是肺癌，是一种 不能医治的一个肺癌。他回到家里之后就把自己关到房子里面，孩子们发现在房子中间有些烟冒出来，他们赶紧破门而入看说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发现他们的父亲在那里烧钱。所以他们就很奇怪说，为什么你烧钱呢？这个富翁对他说，我一辈子花我的精神来赚这些钱，到我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没有用，因为医生告诉他说没有办法医治的病，你钱再多也不能够救你。什么是我们的宝？什么是我们的宝藏？ 你晓得越有钱的人他越需要保镖，没钱的人倒着走的路上倒相当的安全，你钱多了问题反而大了。在这个金融风暴的中间，一无所有的人其实是比较平安，钱越多的问题越大，这样东西怎么可能是我们的保镖呢？然而人认为这是极大的一个风暴，就是因为认为这是我们的依靠，这是我们的安全，这是我们的平安。真的是这样子吗？我在2001年在柏林宣道的时候听到一个故事，这故事乃是说在柏林北京楼，那个时候他们在宣道工厂，他们的人告诉我的，在北京楼有个中国饭店叫做北京楼，在70年代他的生意相当的好，赚了许多的钱。这个老板们，老板老板娘就决定说这笔钱要存下来，好好做他们养老的依靠，做他们的养老金。但是钱他们觉得放在银行里靠不住，中国人对银行常常是不大信赖的，就决定把它变换成为黄金，所以就买了一些黄金来。这些黄金放哪里呢？最后他们决定说把它藏在店里面，店前面的一些植物，大的一些植物的盆子里面，放在盆子的下面。那么这个地方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黄金在那里的，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做了，把黄金呢就藏在这些 plants 大的 plants 的这个盆子的底下。事隔靠近20年，靠近30年，这个时候在德国的中国饭店也多了，他们的生意也没有什么也不好了，所以在门口罗雀的情形之下，这个有一天老板娘坐在店门口看见这些植物都已经有点老旧，有点不好看了，就决定要把这些植物都把它丢掉，就叫店里面的这个店小二来把这些植物丢掉。这个店小二来拖拖这些盆子呢，发现这个东西非常的重，那么就抱怨说何必去做这种事情。结果他的老板娘就非常的生气，骂他们说要你丢掉就丢掉，从来怎么花那么多，就骂了他们一顿，那些事情也没有办法，就把这些都丢掉了。第二天老板娘想起来说，他养老金，他整个在70年代所存下来的，现在以后要用的这些钱，现在居然都被丢掉了，这一下就非常的恐慌。两个老人就到处打听说垃圾山在哪里，这些 garbage 到底是丢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到几个可能丢垃圾的地方，跑到那上面去到处去找他们所丢掉的这些植物，看能不能去找回他们的黄金。两个老人在垃圾山里面东挖西挖，我想你能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当然这是找不到的，所以这个 据他们说，这个老板娘就自杀了，这个老板就疯了。我想说他们讲完也非常的唏嘘，说好像是件非常可惜的事，这当然是如此。然而如果他们当年没有赚这些钱，现在仍然在那里奋斗，可能他没有时间去干这种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的宝藏，这些宝藏成为我们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听过有一句话，这句话虽然常常听到，没有人把这句话当成非常的真实，是非常真实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多少人要说我们以为是我们依靠的海，到底人怎么样来寻找我们的依靠呢？到底我们在哪里去找这些平安呢？我前次在台湾宣道的时候，看见有一所在台中有个商业银行，他推促销他们的这种信用卡，叫做妈祖平安卡。这个妈祖平安卡让你每次刷一刷的时候，35%送进正蓝宫，让你保你能够平安，让你越用越平安。有些人认为妈祖只管海上的事情，所以呢不见得靠得住，所以呢他们认为这种信用卡是免费的，说不定不大灵光，那么要去买一些，花点钱去买一些更有用的东西。比方说在那个地方我也看见有这种的广告， 太岁平安符36块钱减价，百分台湾的老百姓有43%的人带有太岁平安符。这是我看报纸上面的记载，我看了之后心里也非常的吃惊，居然差不多每两个人的中间有个人有这样的东西，36元。太岁平安符它保证终身有用，但是呢好像也太便宜一点。太岁平安带是比较贵一点，980元一个，那个时候减价特价588元，尤其是你用妈祖平安卡刷卡的话，刷卡减价。太岁平安带里面有各样的东西，包括一个太岁平安符，还有一些别的东西。那么太岁平安符呢，它是保证一年有效，那么可见有效的东西都是比较贵一点啊，所以他们的生意也不错。意思就是说，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如果你还嫌这些东西便宜，你可以到大陆上去买平安葫芦，这是玉做的平安葫芦，挂在腰上，它能够吸取出来的杀气，就是说你在不有问题的时候，杀气来的时候 undefined 不知道什么东西，不过如果来的时候，它可以把它吸在平安葫芦的里面。这些都是人找平安的一些方法，灵吗？当然你问带的人，他如果那年没事当然很灵，不过我们大部分的人觉得说这个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买保险，对不对？你看在世界上面最大的一个企业之一就是 insurance company insurance industry 保险业，全世界保险业的所谓的它的这个保险金 premium 交给保险公司保险的钱，一年是3.7个trillion，就是说37000亿美金。这是人要把钱交给别人，让他们保险他在突来的灾难的中间，在突来的风暴的里面能够有平安。那一天的晚上，当这个船小船在这个湖子里面遇见了很大的风暴，这些有经验的水手在那里慌得不知道怎么办，把一个木匠叫起来，这个木匠就是耶稣睡在船尾，应该讲这个木匠应该什么都不懂，不过这些人也慌了也不知道怎么办，把耶稣叫起来说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因为耶稣在船上睡觉，他们认为耶稣在那里睡觉就说没有做什么样的事情，是表示耶稣不关心他们，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你要在那里睡觉，你晓不晓我们现在的光景，你晓不晓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危险的里面，在什么样的金融的风暴的里面，在这样的危险的里面，在那样的风暴的中间，神好像不管我们。我们看见这样的光景，有的时候也觉得好像我们的神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好像枕着头在睡觉，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的睡觉或者说他没有做什么样的事情，门徒们则不认为这是他们在平安中间的记号，而是耶稣不爱他们不顾他们的一个现象。我想这也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碰到的问题，其实我们如果不遇见什么样的风暴，我们哪里知道我们里面有没有平安？平安这个字只有在暴风之中才能够彰显得出来，在无事的里面有什么平安不平安吗？只有在困难的时候，在危险的当中，在暴风雨的里面，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平安。耶稣在船上睡觉，其实这是这个船在平安中间的记号，门徒并不看见这个，因为他们的里面没有平安，所以他们把耶稣叫醒说求你来救我们。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耶稣平静了风，平静了浪，这不是他们得着平安最主要的原因。他们本来就在平安的里面，他们本来就在安全的里面，只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要看环境，他们认为平安这样东西是一个环境的写照，其实平安是一个内在的光景，不是外面的光景。我们太多的时候要改良我们的环境，我们太多的时候要改变我们的环境，让我们觉得我们在平安的中间，那其实是个假象，真正的平安是在我们里面的。所以耶稣在这样事情之后，他在上了岸之后，他又遇见了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字叫做耶鲁，他的亚鲁，他的女儿病得快要死了，亚鲁要他邀请他到他们家里去来医他的女儿。在走的路上遇见了一些别的插曲，有个血漏的女人来摸耶稣，然后很多人挤来挤去，耶稣要问说谁摸我，然后这个女人又要招认出来，她是这样那样，她生什么样的病。这个时候在路上的耽搁造成一个，或者说让耶稣辞去这个亚鲁的家，有个人跑来对他们说，不要劳动父子，你的女儿已经死了。这个时候亚鲁可能心中有种说不出来的这种激动，说不出来的风暴在他的心中，他也不能够要说耶稣不要管那个人，又不能说我先叫耶稣的，我先问的，所以应该先到我这里再回来医你才对。我想这是个极复杂困难的光景的里面，耶稣只对他讲一句话，说不要怕，只要信。简单的一句话，不要怕，只要信。在这个风暴的里面，这些人的惧怕，这些人之所以没有平安，是其实是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信心的一个失去。我们真正的平安到底在哪里？我们真正的平安到底在哪里？我们什么是我们的靠山？我是投靠耶和华的，这是大卫在诗篇十一篇第一节里面的一个宣告。他说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呢？我是投靠耶和华，你怎么要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大卫那个时候是在危险的中间，许多人要暗算他，像在暗中弯弓要射他，他是正直的人，别人要害他，他也不知道罪行在哪里，也不知道罪行怎么样害他，他在危险的当中。可是他说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鸟飞往他的山去是飞往他的安全的地方，山是鸟的靠山，山上有许多的树木，没有什么样的人，山上是鸟最安全的地方，所有的鸟都认为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只去找你的靠山，去你最安全的地方。大卫说我是投靠耶和华，你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呢？意思就是说他的平安不是我们一般人认为我们的平安。这句话其实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信心只有在行为中间才表明出来，不是一句话，不是一个 intention， 我要怎么样，信心必须化成一个行动，可见的行动。这个行动有的时候是不容易的样子。平安是一个内在的光景。耶稣在风浪中间睡觉，当然一方面也许是他累了，他这样的工作使得他疲累，然而我想这个睡觉也有刻意的，因为在这一次所发生的事情中间，是耶稣指定门徒们说要去哪里的，这条路是神带领他的，神刻意把他们带到这个风暴的中间。所以我想耶稣在这样事情上面是有他自己格外的心意，我相信他的睡觉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他要告诉门徒说他们这些人真正的依靠和平安在哪里。在耶稣自己要钉十字架前一天的晚上，他对门徒说，他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耶稣对他们讲了许多的话，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在这些话中知道在主耶稣里是有平安的。在好像耶稣要面临最大的苦难的时候，耶稣里面有满足的平安来给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晓得几个钟头以后，耶稣要到克西马尼园里面去祷告。在那个时候，这一次门徒在睡觉了。当耶稣真正面临他的风暴的时候，耶稣邀请他们的门徒，他的门徒说，与我警醒片刻祷告。门徒在睡觉，这两个的睡觉是何等的不一样，何等的不一样。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但是有多少人真正是顾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怀？我想在这个对称的里面，我想我们特别在此听到耶稣为了门徒的缘故，也对他们，也对风和海说，住了吧，静了吧。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耶稣说，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平安是什么？平安是一样东西，是在主里面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是我们里面所没有的。我们都在找，我们在找什么？其实我们是在找主，我们是在找我们的主。当希拉跟保罗被关在腓立比的监内，圣经里记载，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这些人把他们下在内监，脚上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这个是非常好像不相称的一个图画。这些人受了冤枉，为福音的缘故被关在内监，脚上上了木狗，是何等可怜悲惨的光景。然而他们却祷告，在半夜的时候祷告唱诗赞美神。唱得真是好听吗？圣经里继续记载，众囚犯也侧耳而听。要是我们想说，我们关在监狱里面，人家半夜不睡觉在那里吵吵吵，在那里唱歌，我们最先的反应大概说 Shut up，吵什么东西，现在唱几点钟来唱什么东西。我想一定他们所唱的有足够吸引人的地方，他们所唱的好像天上来的音乐，他们所唱的必然是带着极大的一个平安跟喜乐在中间，众囚犯也侧耳而听。这是平安的一个写照。平安只有在患难的中间才看得出来，只有在这种金融风暴的里面，我们才知道说我们里面什么是我们的依靠，什么什么的平安。耶稣的灵当年怎么样能够平息保罗和希拉生命中的风暴，他今日也同样在我们各样的风暴的里面宣告说，坐了吧，静了吧，因为我在你的船上睡觉。不是外面的光景是什么，而是谁在我们的生命的中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喜乐和平，喜乐我们都知道，和平就是平安这个字 peace， 平安，这是圣灵在我里面所结的果子。换句话说，这是我们自己靠着我们的肉体所不能够有的，这不是一样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是神能够赐给我们的，也只有神能够赐给我们的。这个事情是真的吗？这个事情是真的吗？也许你们听过我为我母亲所做的见证，然而我为她的缘故再做，为你们的缘故再做这个见证。我的父母亲是在抗战的期间，那段时间度他们成年的日子，非常困难的日子，在抗战，在解放的那段时间的中间，经过多少次的逃难，每次的逃难，逃难这两个字，这个难字不能当做难字来念，不是有个困难，离开困难叫做逃难，不是，难是个非常，逃难是非常可怕的两个字，是大难临头，大祸临头，什么东西只能抓住最重要的几样东西，赶紧逃，通常最重要的就是孩子，所以我们也随着父母亲逃过难，逃难是一件可，逃难是个可怕的字，所以父母亲他们，我对他们的认识，开始认识他们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是相当在凡事上面都是做最坏的打算的，逃难的心态，最坏的打算是什么，做那样的预备，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当的悲观的，都是从最坏的角度来看一个事情它的演变。我记得我在考中学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在，因为我 小学的时候等于没有念过书，一直在国内大陆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念来念去都是小学三年级，所以我只记得我念三年级，跑到这里念三年级，跑到那里念三年级，最后跑到台湾一算年龄要念五年级，就念五年级，什么都不知道，除了知道一点点数学之外什么都不懂，所以我到现在注音符号还是不会，因为我从来没学过这个东西。那么所以只好被妈妈爸爸妈妈把我寄养在老师的家里面，所以我是跟住在老师宿舍里的一个单身的老师住在他的宿舍里面，为了能够好好读书，这小导师真是好好读书，两个人睡一个单人床，反正相当可怜，就是一个人在那里五年级六年级在老师家里面，在老师的宿舍里面度过，然后考中学到台北去考中学。那个时候爸爸因为他们调到台北工作，所以他们就把我放在原来老师家里面，怕我跑到台北小学考不取那么反而麻烦，那么我既然已经进了主师附小，就让我再继续那里读。到台北考试碰到中学第一次的联考，那么所以这个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情的事情，那么考了，考完之后发榜，那么就去看榜了。那个时候我12岁刚满12岁，个子不高，在许多的大人里面被爸爸妈妈牵去看榜，其实我看不大到什么东西，因为人家都太高，而且人太多挤在那里，所以我也就看不见什么，就挤在里面，直到妈妈拉住我的手，他们在那里看榜。那么看榜、哎，看了个半天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心中开始着急，我说不怎么会是什么半天都没有声音的呢，只觉得妈妈的手抓我手越抓越紧，我觉得他的手好像都冰凉了，我心里想说，我的心里也一凉，说这下大概不妙。后来听见妈妈大叫一声，哎呀娘，我心里想说这下完了，哪里晓得他接下去说第一名，说怎么是第一名呢，因为他们按照他们的常例看榜从最后一名看起，希望最后一名考取，就谢天谢地，因为我上次考试考小学的时候就是最后一名考取的，所以他从最后一名看，很多人让那是几百个名字在那里看，所以看很久，从后面看到最后才发现说原来第一名。这是他们的心态，这是我所知道的我的父母亲。这样事情要等到他们60多岁受洗之后才慢慢看见一个转变。他们受洗完了之后，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美国受洗，然后他们在台湾受洗，所以我们开始这段时间并不认识他们属灵的光景是什么样子。等到他们到美国来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看见他们慢慢是不一样的人，按照经过时间慢慢的过去，他们的生命也慢慢在改变。喜乐和平安这样东西是神在人生命中间所做的一样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按照我们的修养所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有些是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事。那么我只能说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在我做孩子的眼中是非常的清楚，尤其说母亲她过世之前的52天在医院中间，那时候是大部分时间在医院里面，那段时间她面对她生命中间现在要面对最大的风暴的来临，她自己也知道她里面的平安里面的喜乐是外人不能够完全来形容的。固然她有的时候有一点点抱怨，主要的抱怨还是神为什么不早点接她去。她见到我们的孩子来去看她的时候通常都非常的高兴，这种没有牙齿的笑容像孩子的笑容，非常的纯真。在他这段时间的里面，我也看见说一个原来什么事情都担忧的人现在连死亡都不能够拘禁他，这是一样我们在神面前被释放的一个光景。等到他过世之后，我们才知道他在医院中间留下了他的遗言，是一个 living will，是写给医院的，不过我们的孩子们是他的，说他写给我们孩子，不过是给医院的，讲到说如果他病情危急的时候应当要怎么办，他是用英文写的。他在这封信中间主要讲到他对生命中间他所蒙受的恩典和他对于孩子们的爱。 他最后说他 When God calls me home， 当神要呼召我回家的时候， I shall go to him joyfully， 我将要快快乐乐的回到神那里去。最后几个字， Do not resuscitate， 千万不要来急救我。他说当我的神要呼召我去的时候，让我快快乐乐的，我要快快乐乐的到他那里去。这不是从前看榜的那个母亲，这些事情在他一般家居平常的里面，看见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在主的里面被他所改变，平安喜乐是在主那里。如果我们心中有神，我们心中有主，我们就有平安。我们要过圣诞节，圣诞节所要过的事情，我们所读的经文，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The Prince of Peace， 和平的君，平安就是这个。如果我们心中有我们的主，平安必然在我们的心中。平安是一种生命的品格，不是一个生活的条件。平安的来源是在于将来的一个盼望，而不是现今的一个状况。纪念我的母亲，也再一次纪念到孩子的时候，做孩子的时候最早的一个童年的记忆，就是在抗战的时候，日本人的飞机来炸重庆。那个时候我们在重庆，重庆有许多的天然山洞，每次空袭警报的时候，大人们就分批的跑到各种不同的山洞的里面。山洞里面固然是非常的安全，但是有一个弱点，那是如果炸弹炸到洞口，把洞口封起来的话，那么洞里面的人都会闷死。所以在洞里的人逃到山洞里之后，就彼此互相提醒说，讲话不要大声，如果在里面喧哗的话，让日本人飞机听见哪里有人就来炸。那当然这是没有知识的话，那么飞机上面什么都听不见，哪里会听见山洞里面有人讲话。但是既然是如此，所以在这山洞里的人呢，所以也就不能够作声，尤其是飞机慢慢慢慢靠近的时候，孩子们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孩子们有时候会吵，所以有的时候父母亲要把孩子们嘴堵住，连闷死的孩子，这里例子也有。所以其实相当可怕的一段时间，是非常恐怖的一段时间，在逃警报的时候。但是我个人作为一个孩子，在被母亲带到山洞里去的时候，我觉得那段逃难逃到山洞里时间是很温暖的一段时间。所以我有的时候甚至于说那里好，为什么那里好？因为在山洞里面，第一妈妈很好讲话，跟他要什么都有什么，而且他带了很多的糖去，那么我只要手一伸就有糖，说这个是这个好地方。第二，当外面好像声音杂音很大的时候，不隆不隆不隆声音很大的时候，母亲要么把我拉得很紧，要么把我抱得很紧，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段时间。平安不是外面的光景是什么，平安总是你跟谁在一起。母亲不是那么的可靠，她不能真正保护我们，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平安不是一个 what， 平安是一个 who。 孩子都知道这个道理，孩子都知道。难道我们现在大了之后反而忘记这个最基本的道理？我们的平安也是在于爱我们的神。世上时常有风暴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所承受的却是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我们为什么要被这世上的震动而震动呢？你们也听过一个故事，有个人叫做 Horatio Spafford， 他在1874年11月，他的妻子带了他的四个女儿坐船去英国，船在半路遇难沉了，四个孩子都死了，只有他的太太紧紧得救，打个电报回来说，只有我一个人幸存。这个 Spafford收了这封信，赶紧就坐船就去看他的妻子。当船故事这样讲，这是他的女儿讲，剩下来的女儿讲的。经过沉船的地方，他写了一首诗，就是说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心灵有安宁。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也许你们知道这个歌。为什么一个人在这种好像极惨淡的情形之下心中有诗歌呢？为什么有这种诗歌呢？为什么里面不是一团麻乱，你没有办法想呢？这就是平安真正显露的地方，就在这里。 当外面越有困难的时候，风暴越大的时候，我们里面显出我们里面有的平安。有没有平安也是一个未来的事情，将来的事情。一个没有将来的人是没有平安的。我们是有将来的，我们是有将来盼望的人吗？我们没有读到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话，要听见他的话，说不是说不信他打下地狱，而是说我们都在往地狱的路上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灭亡是每个人已经在的这个途径，不至于继续在那个途径的里面，反得永生。一个没有将来的怎么可能有平安？平安不是现在的一个写照，而是对将来的一个描述。雨果就是写《悲惨世界》的这个法国的大作家，他说 Life's greatest happiness is to be convinced that we are loved。 在生命中间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呢？那就是说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你被爱了。我们应当清清楚楚知道造天地的主爱我们。反过来说，生命中间最大的悲剧也在这里，当一个人被爱了却不知道他被爱了。圣诞节其实是一个爱的故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随便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随便我们要遇见什么样的风暴，基督只要基督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有平安，因为他就是平安。